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感谢神带领我们走过了2014年，进入了2015年。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赞美敬拜，实在是神的恩典。不单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认识了创造天地的三一真神，成为了天父家的儿女，也因为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和他一起来同工，一起在2014年来服侍他，并且可以跟随着圣灵继续在2015年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刚才祷告中间有一句话我真的是很震撼，他说我们2015年要不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2015年要不一样。在2015年之前，在2014到2015年的跨年之际，神让我和我们教会的十几位弟兄姐妹，我们不约而同的去到圣地亚哥，参加了有3400人参加的第二届美西华人拆船大会。这个大会实在是激励人心，实在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我自己觉得我是饱尝了一顿属灵的大餐。那些来自宣教第一线的弟兄姐妹，他们为我们做了震撼人心的主题的讲演，而且还有70多场涉及了文化、商业、政治、民俗、职场、校园、教牧、同工训练、辅导的讲座。我想我们教会去这十几个人都恨自己分身乏术，没有人有办法把这70多场内容全部听下来。不过有一个好消息，至少大会的主题你们可以在网上看到，我今天会把这个网送给大家，你们可以回去听到。我也会和3位长老商量，尽快安排一个时间，请所有去参加的大会的同工们把他们自己所听的那些 workshop， 那些职场的每一场不同的内容向大家分享。我盼望那一天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听。这个大会说我们要破茧而出，就像我们刚才祷告的说，我们要有完全的不一样。不过在这个跨年之际，我在圣地亚哥没有办法上网，但是建华从他的手机上面他告诉我一个消息，他说同样是跨年之际，在我们的中国上海，就在那个晚上发生了人与人的拥挤，有36位民众被踩踏死亡，有49位受伤。他们来自中国大地，来自中国的大陆的各个地方，来自于台湾，来自于马来西亚。我就亲身的感受到，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可以欢乐的进入新年的时候，有人没有进来。罗马书说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我想我们不应该仅仅只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想到这些没有进入今年的人里边，那36个人里边是不是有人还没有听过福音，他们若是还没有信主，他们去了哪里？难道这不是我们身上的责任吗？所以当我们喜乐地进入到2015年之际，让我们全体来起立，让我们大家站起来，一起来默哀祷告，求神来安慰那些每天他们失去了亲人的人，也求神来激动我们有一颗传福音的心，因为我们身上的责任实在是重大。天父，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站立在你的面前，在我们感谢你的时候，在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新年不仅仅是有豪言壮志，让我们先从你那里得到一颗怜悯的心。主啊，在我们的周围有那么多在痛苦中间的人，主啊，在世界各地 每天有那些人丧失了生命。主，求你在新的一年里面对我们讲话。主啊，不仅仅是你要亲自的安慰这些丧失了亲人的人，主啊，你要借着我们来做这样安慰的工作。主耶稣基督，求你来先来安慰我们，因为我们也是心灵伤痛的人，我们也常常没有办法背负去安慰人的这样一个使命。主，然而这就是你的榜样，你和我们的连结是因为你的伤心，你和我们的连结是因为你身上的伤口，你和我们的连结是因为你为苦死了，因为你为罪死了。主，求你让我们愿意为了更多的人脱离苦难，脱离罪，脱离伤心，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传给他们。主，我们在新年里头，我们要成为一群不同的人，我们成为一群蒙你喜爱，也蒙我们周遭的人喜爱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不是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从你那里来的爱，来的光，来的见证。求你的话，你的圣灵就在这一刻与我们同在。主，你安慰那些我们可爱的同胞，我们亲爱的同胞。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各位请坐。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真的看重人的生命，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觉得世界的人，他们的生命与我们有关，我们就不应该只是每天坐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面，然后只是我们之间在彼此你好我好大家好。有人说教堂不应该有墙，我想至少在我们的心里面，教会不应该有墙。虽然我们说我们是一群圣洁的人，但是我们并不是一群钻在大山里边与世隔绝的人。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是我们今年2015年的主题经文，我们会在1月份和2月份请大家来背这些经文。我们不仅仅是要看谁能把它背下来，是要看谁能把它行出来。我会在今天和下一个主日分两次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年的经文，为什么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勤学道，慎行道，常感恩，多祷告？因为我们需要破茧而出，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今天要和大家从三个方面，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为什么我们教会今年有这样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对我们各位提出了什么要求，我们怎么样能够实现这样的主题。我在下一周会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更大的范围来讲，但是今天我们就只集中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首先要向大家介绍2015年的主题是怎样产生的。我们教会以往产生主题是牧师长老提前几个月开始祷告读经，开始来寻求。我们今年不一样，我们今年很早就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开始来寻找2015年的主题，精神对我们讲什么话。然后我们在2014年的12月5号到6号，也就是周五的下午和周六的全天，我们天向中文堂的长老、牧师、现任和前任的所有执事和托事，与西米基督会堂的中文部的牧师、长老、执事、托事，我们一起在晚秋拉的一个 hotel 里边，我们在那里有一个退休会。在那个退休会里面，我们一起来考虑我们2014年哪些事工做得合神心意，哪些事工做得不够。我们最初围绕35项事工来讨论，说有哪些事工 是我们在2015年里边必须马上进行修改，必须马上进行提升。我们进行讨论，我们先把有十项把它拿掉。这十项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这十项我们觉得不会对我们2015年的施工产生紧迫的影响。所以这十项施工不是说不要做，我们竟然继续要做。在带领这十项施工的弟兄姐妹，你们去年怎么做，2015年还要怎么做？参与这十项的施工的弟兄姐妹，你们去年怎么做，你们今年还要怎样做？但是当他没有放入到我们最紧迫的事项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在今年把额外的人力、精力、财力、物力摆在这十项上面。当我们把这十项施工拿掉了以后，我们还留了25项施工，我们就对其他的25项施工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在那个退休会中间，我们先大家在一起来学神的话，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复习我们在2013年我们提出来的橡树播种协会的意向。在那个带领中间，西米教会的郑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形象的表演。他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施工，如果很简单的分，无非分向外和向内。他说就像两条腿往前走，他说人必须两条腿很协调的往前走，当两条腿都非常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跑起来。但是他说如果我们有一条腿走不动，前面一条腿一个劲的走，我们就是跛子。他说我们要发现我们在2015年里边，我们是两条腿能够一起走呢，还是有一条腿走的不对，我们需要把它改变了。所以在分析中间，我们发现我们尽管需要向外扩展，传福音，远方宣教，但是众同工们的分析的结果发现，我们内部的建造是那种后边不动的腿。我们教会，我们中文堂如果要往前走，我们2015年可能要集中在改变我们自己，不是说不要往外扩展，但是我们盼望我们向内向外能有一个平衡。我们当时有25个施工，每个施工我们给他评分，从1分到10分。每一位同工，我们当时全校中文堂，我们有这些同工们在那里，我们23个人，每个人把每道题都评了分。如果25题每题都得了满分的话，那么总分就是250分。如果23个人每个人都评了250分，我们教会的事工的总分就是250分，是满分，那是不可能的。我想我们大概没有建筑以前，我们大概不敢讲我们会得到满分。如果我们以5分为中间值，那么25项的平均分就应该是125分，或者有的项目得了10分，有的项目得了1分，有的项目得了8分，有的项目得了3分，你只要平均算出来125分就是中值。如果你的平均分数低于4分，那么你就会在100分。那么说明这个教会，说明我们中文堂是在萎缩状态。如果我们超过了150分，说明我们教会是在一个正向往前走的方向。我们教会23位同工算出来的平均分，对我们教会的25项施工进行了总体平均的分是130分。我们23位同工把，有的人可能得分高一点，说平均分数他得了我们大概是130分，有人可能给的比较高，说我们教会得了200分，把250加到一起，我们平均分130分。130分是什么意思？我们处于125分和150分之间，说明我们教会现在没有跨入到150分的这个朝气蓬勃往上走的范围，我们在一个维持的状态。好在我们是 正向准备发展。不过130分略略掉掉几分，我们就跑到125分之下，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教会在维持状态，但是趋向萎缩。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去年如果看一些表面数字，我们其实很危险。你如果注意到我们的祷告会的人数，我们的崇拜的人数，我们的主日学的人数，如果你们注意到各个团契里边有多少新人进入，如果你们注意到我们教会里边到底有多少个新的团契产生，你会发现我们教会，我们中文堂果然是好像在维持现状，但是大家都有感觉似乎我们要往后退了。不过同工们的评分的结果是我们依然在往前走，只是走得忽忽悠悠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现实。我们放弃了以往只是几个牧师长老坐在那里，我们几个人看来看教会怎么样，我们请我们教会的重要的同工们，他们都在教会里边有多年的侍奉经验，他们来自于各个团体各个方向，他们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教会目前的情况。这是我们做的分析，然后我们接着做了下一项的分析。我们说这25项施工，我们需要来排列哪10项是最重要。我们最后评了结果，我们又把10项施工摆在比较次要的位置，不是说他们不重要，而是说这些施工我们目前做的还不错，应当改善，可是呢它的改善可能对我们2015年的触动不太大。所以如果你是在教会里做这项施工的，如果你一直在为这些施工祷告，请你不要说啊这些施工不重要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中午就有一个会议，就是祷告讨论我们的音乐赞美敬拜施工，不是不重要，不是不做，而是说我们如果要投入更多的力量，要做更大的转变，我们2015年的集中目标在什么地方，我们聚焦目标在哪里，我们聚焦目标在这10项上面。这是同工们最后得分得出来的。那个后边的括号代表什么意思？比如说逐日讲道，就是在23位同工们的评分的结果中间，他们有22个人把主日讲道排在了第一位，有22位同工把祷告会排在了第一位，所以他俩是并列的。其实有20位同工把我们教会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转变排在了前边。我们根据他们算分的结果，这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弟兄姐妹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我们相信这个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个不是个别牧师长老在那里拍脑袋想出来的，这是我们这些在第一线施工的同工，他们最有发言权。我们根据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和西米会堂的长老牧师们一起来祷告说，既然如此，我们2015年要立即改善什么现象。那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中间，最初提出的这样一个目标，大家说我们集中在前3项，因为西米会堂的前10项跟我们虽然有一些差异，但是前3项是一样的，前3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提出了勤学道、慎行道、常感恩、多祷告。最初我们所提供的经文有希伯来书、以弗所书，有彼得前书、雅各书、腓立比书，也有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但是为了好记，我们也知道圣经其实是相通的，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今年的重点的经文，我们就集中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的目标已经聚集在这里了，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今年需要花大力气来改变的。我们盼望这些项目中间有一些项目因着被改变，我们整个教会被带动。 那么怎么样去改变？看来改变不容易，使点劲儿，帮忙改变一下。我们的目标已经聚集在那里了，怎么样改变？勤学慎行，这其实就是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手里所拿到的里边提到的勤学道慎行道。我们如果不学神的道，我们还是我们这群同工，不论进行了多么精细的分析，若不是神的道，若不是圣灵来的感动，这些东西其实通通没有用处。这个世界上面一定有很多人比我们更加的会分析，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 Banker Michael 工作，我相信那里进行过非常精密的大数据分析。但是我们的教会的工作应该和 Banker Michael 有一点点区别，区别在哪儿？我们也需要分析，我们也需要用一些好的技术，因为这是神赐下来的，可是我们要直接去听圣灵的话，圣道的话。所以我们要勤学道。那么保罗如何在这段经文里边要我们顺着圣灵行，要我们按照圣道来改变？我们先跳过前面的话，我们先看第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十节，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第二十一节，凡事查验，善美的持守。第二十二节，恶事尽节不做。在这里边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是指的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亵渎圣灵，侮辱圣灵，抗拒圣灵，他指的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感到圣灵在给我们讲话，但是我们舍不得放下我们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出不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拆船大会叫做破茧而出。那个茧我们在里边可能很舒服，那个茧不是不好，那个茧在某一个阶段对我们有保护作用，可是我们若不是能够突破它，我们若不能舍弃，我们若不能效法耶稣基督，他是从那个好的无比的地方来到了我们这个糟糕的地方，我们若是不这样去做，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做了去。我举很简单的几个例子，圣灵给每个人都有恩赐，可是我真的听有丁讲说，哎呀我没有恩赐，你千万别说你没有恩赐，你要说你没有恩赐，你就说圣灵没有给你恩赐，你在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一定有恩赐，因为圣经讲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所以你没有任何人他没有理由不出来侍奉。我们不出来侍奉的原因，其实常常是我们舍不得放下一些东西。无家可归的施工，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中间有多少人你已经参加过，我不知道。你说我做的不了，哎，我英文不好，我告诉你我英文也很烂的。我们教会有的弟兄有的姐妹，他们就是晚上在那里陪着那些人讲话。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里的话，我不说各位长辈了，我说这个和我年龄差不多或者比我更年轻的，你们大多数人英文比我好，你可以不可以去陪他们讲话呢？晚上六点半以后，七点他吃完饭，你去愿意不愿意陪他讲讲话呢？你听一听这些人怎么回事，哪怕他是一个醉酒的人，哪怕他是一个吸毒的人，哪怕他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哪怕今天你看他穿得破破烂烂，你听他为什么，他怎么会成这样子？你以为你今天能有这样的好的生活是你奋斗来的吗？去和他们谈一谈。你说我做不了什么，我这个人呢晚上不能换地方睡觉，我睡到这里我第二天一天都不能干活了，不需要每个人都在这里 sleep over。 但是你能不能在这从现在到三月份之间有一个周四的早晨，你一起来的早一点，你到这里来帮助打扫卫生？你能不能说我什么都干不了，我去把他们用过的床单我拿出去洗一洗？有人说我也很想给他洗，但是我想起来把他的床单放在我家洗衣机里头心里有点膈应。你可以把它拿到外面的洗衣房去洗，没有理由。 我们很多时候大家其实听到了圣灵讲话，但是我们突破，我们每次会找一个很好的理由，比如说我们请大家主日早晨9:30以前一定要进入会堂。你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很辛苦啊，好不容易一周就这一天，叫他睡一睡。弟兄姐妹们，圣灵怎么给你讲话，请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个方面，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不熟。神经常讲话是通过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的感动经常是圣灵要通过神的话语感动。你对圣经的话如果不熟，你的确常常得不到圣灵的感动。梅生给我讲，他很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机会能坐下来大段大段的读圣经。我在中国这些教会，家庭教会，有的家庭教会他们在早上9:00敬拜以前，从8:30到9:00是读经的时间，全教会大家坐在一起读经，他就从创世纪开始往下读，甚至去读利未记里边那些我们觉得实在没有意思的东西。我很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除了你自己每天读经，我盼望有一天在我们的崇拜之前有一个仪式，不是一个仪式，但是它是一个仪式，大家坐在这里来集体读经。每次崇拜以前，我们一起读15分钟圣经。也许你不明白，但是你就要叫神的话天天的进来。我们教会在过去几年做了一件事情，我很感谢神，我们有一个讲道祷告侍奉小组，他们每个月聚会一次，为教会的讲台祷告，为教会讲台上站的人祷告，为这些人讲的内容祷告，他们也在一起来评论每一个讲道的人，他们讲的有没有合神的心意，有没有感动弟兄姐妹。我盼望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为主日讲道的人祷告。我告诉你，主日讲道站到这里胆战心惊，因为他们讲话首先不是对各位讲的，他们首先是要叫上帝听见的。有一天在座的各位，你们管他讲的好不好，有一天上帝会问这些讲道的人，你当时某年某月某日你为什么那样子讲。我告诉你，我们要回答的，讲道的人站在这里胆战心惊，他们单怕误导了人。可是我们也是人，我们很有限，我们对圣经了解也不足，怎么办？在座的各位，请你们不要轻看了站在讲台上的人讲到的讲的内容，请你们来每次听到的时候，我很盼望在座的各位做笔记。我可以向大家讲，我在这个教会里头听到做笔记没有来这个教会那么久，十几没有20年，但是我至少做了10年的笔记。你说有些人做的笔记跑哪去了？我告诉你，做完回头都扔掉了。但是你做笔记的时候你会听得很认真，你做完笔记你会听到说，啊，今天这个人讲的有一点，我要和他下来讨论讨论。弟兄姐妹们，听到是要听到你的耳朵里边去，听到你的心里的去，你不是只为了在这里挑剔他讲的好不好，你是为了你自己被改变，但是你有一个责任，这就是21节所讲的凡事要查验。保罗没有讲讲道的人不准别人批评，但是弟兄姐妹们，你如果主日早上都不能按时来，你来的目的就是自己给上帝一个交代，我今天早上到你家去了一趟。弟兄姐妹们，你有一个心，你说我愿意听过今天的讲道，我哪怕只得到一句，这个人哪怕讲的全部都是错的，其中有一句话合神的心意，那一句话改变我，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心态。然后你可以下来告诉讲员说，你今天讲的有一点我和你看法不一样，未必是你对，未必是他对，也许大家都对，也许大家都不对，没有关系，凡事要查验。因为你重视先知的讲道，你重视神的话，你要做了这样子，请我们大家每天自己先在家里读经。我们就会好几年，有人讲说，有平啊，你为什么不像以前的牧师来给大家发个表来推动每天 读经啊，我很想这样做，问题是我这样发下去，你们会这样的照着做吗？我告诉你们很难，连我自己都很难做到每天坚持读经，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可是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我们如果藐视先知的讲道，近的来讲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讲道，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小组的查经，大的来讲整本圣经是那些先知们从神那里得来的话讲给我们的，你不读圣经，你就是藐视先知的讲道。这一天你不要讲神将来要职位，你自己现在日子过得不好，哎，你如果按照圣经里边讲的去做，你会过得更加的好。所以请大家为讲台祷告，也鼓励站在讲台上的人，给他们加油。同时若是你们发现讲台上的人他讲的和做的不一样，你更要去找他，你说弟兄啊，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吧，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讲的你平时不这样做，哎，做不到就不要在这里讲。不过说句老实话，如果做不到就一点都不能讲的话，这地方没有人能站得了，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我们努力去做。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我们顺靠圣灵，当我们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常常喜乐。常常喜乐这件意思告诉我们，喜乐应该是基督徒的常态，不是说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会喜乐。上海塌死了那么多人，你听到消息你会喜乐吗？昨天晚上，我今天其实今天凌晨了，我看新闻说东北着大火，消防员被烧死了5个，你会喜乐吗？不会。可是若是这样的事情临在了我们的身上，你要求神给你喜乐，你要相信所有的苦难中间神允许它发生有它的意思，你不要去替别人喜乐。可是当我们在苦难中间我们要喜乐。弟兄姐妹们，在2014年里头，我们大家在我们教会的施工里边，我不说其他施工，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有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可是我们觉得事情好像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你大概就喜乐不起来。可是你要告诉，你要问神，神啊，你为什么允许发生，盼望我们在这样的困难中间，我内心不是苦毒，我依然是喜乐，这就是要我们去做到的事情。今天我们的社会上有很多人有抑郁症，我们在座各位中间有很多人曾经走过抑郁症的低谷，你告诉有抑郁症的人说你要喜乐，你大概没有站在他的地位。但是在抑郁症里面的人，你要靠神，你不要单单靠医生给你吃的药，因为你是在主里边可以喜乐的人，虽然那个疾病就是叫你喜乐不起来。我们将来再讲凡事谢恩，我先不讲不住祷告。我们大家都知道喜乐的人必然会常常感恩，常常感恩的人他一定心里常常喜乐，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分不开的。你怎么样才能感恩呢？你要知道你做的一切其实若没有神你都做不了。我现在不讲在别的事情，我就讲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侍奉完了不喜乐，他天天侍奉，他侍奉的很努力，他侍奉的心里头不喜乐，为什么？他觉得我喜乐，我侍奉别人没看着，我侍奉别人没讲，没有表扬，我侍奉了牧师长老没有给我职位，没有叫我做执事，我侍奉了半天，我是一个团体主席，别人好像都不给我帮忙，把我一个人累死了。因为你还是以你为中心，当你以你为中心的时候你不可能感恩，当你不感恩的时候你不可能喜乐。有的人在工作岗位上都不喜乐，为什么？我干得这么辛苦比他干得好，老板年底给他提工资没给我提工资。你如果知道你干活不是只给你老板，你是做给上帝看， 我跟你讲，你的喜乐就会多一点。感恩喜乐，喜乐感恩。我告诉你，喜乐本身是一种奉献。你把喜乐的心，如果真的从内心把它流露了出来，周围的人就会觉得和你在一起很愉快，你已经在做奉献了。你如果有喜乐，你会不论再忙，你都会觉得很高兴。你又会做了一些很多别人想做，他们真的因为时间啊、金钱各方面没法做的事，你做了，所以你就是在奉献。我昨天回来看到我们的 email， 我想一会儿后续会给大家讲，我们2014年我们教会的财务还亏欠了一大笔钱。你要有喜乐，你要有奉献。如果你想说哇，我们教会财务有亏欠，我哪怕奉献的钱不多，只要奉献进去了，就帮助这个亏欠数字变小了，你内心会有喜乐的。所以你要喜乐，你要感恩，要从你的奉献开始。也只有你喜乐了，你感恩了，你才会更加的奉献。圣经讲，这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旨意。旨意不是商量的，说哎呀，我们商量商量吧，你今天能不能喜乐一点啊，你要不要感恩呢、啊、感恩很好啊，没有的。神说你要喜乐，你要感恩，接着神说你要不住的祷告。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做的那些事情，我们想做的那些事情，我们今年想改变的那10个项目，我们当然有义务去做，可是其实我们做不来，我们要让神亲自来做。这就是为什么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是你从头到尾你的嘴都嘟嘟嘟嘟嘟不停，也不是你一天到晚眼睛闭在那里什么都不干。不住的祷告是要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用一个完全依靠神的心去生活、去工作、去学习、去侍奉。你如果可以做到随时随刻去问神，你大概不需要祷告的形式。你如果做不到，你就要有一些祷告的形式。我女儿很小时候问我说，爸爸是不是每次吃饭前都必须眼睛闭着坐在这里。我说你如果每次吃饭前，你如果每次喝水前，你每次吃一个零食前，你能想起来感谢神，这形式不需要。你要做不到，你最好有个形式把你固定下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你如果说我是一个祷告的人，或许你不需要任何祷告的形式。可是我们大家都是软弱的人，我们是常常忘记祷告的人，因为我们常常靠自己不靠神，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祷告的形式，而且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在这里祷告的形式。因此我孩子要来讲，请大家来参加周三晚上的祷告会。你说我可以在家里祷告，我相信，但是为了教会发展的缘故，我盼望你来这里。因为我们周三祷告会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你个人祷告，我们会把教会很多事情讲出来。有些事情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不希望写在祷告单上，但是我希望你们祷告在祷告中会中谈。祷告会中间常常把我们教会当时最紧急的事情会在祷告会上，我请在座的各位来参加。另外是我曾经想到说，有一天如果在早上主日早上9:30以前，提前10分钟大家都坐在这里，然后我们在这个会堂里边，在过道里边放3个麦克风，任何一个人想起什么就站起来来祷告两句，而不是只有几个人跪在前面祷告。他说那多么好啊，弟兄姐妹们，那好的无比。我盼望大家做的祷告的第二件事情，主日早晨9:30之前就来这里，不要等到我们开始带着经脉，我们先来一起祷告。这一句话，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是我们一个成圣的过程。在这句话里面是有它一个特殊的结构在里边，我今天不讲，我下次和大家分析。如果我们教会今天做的这10件事情没有能使我们大家成为神喜悦的人，没有走向成圣的过程，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和别人做事情一样，没有一点意思。哪怕我们教会再大，没有一点作用。 因为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人的属灵生命没有提高。我们的前三项，改变讲台，改变祷告会，若是不能叫在座的各位属灵生命提高，没有一点作用。所以我们要属灵生命改变，可是这件事情只有神亲自的保守，只有耶稣自己来做。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现在是我们分圣餐的时候，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唱圣诗《深知所信》。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大家不明白，但是神会带领我们在我们的侍奉中间明白。我们先唱第一段和第二段，唱第二段的时候请侍奉的弟兄到前台来。来，我真不